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新剧新电影特辑，我们把我们最近看的新的东西都拿出来讲一下。
我们久违的踏进了电影院，我们比较少啦。
老实说，叫我两个小时，就是专心的看一个东西有点困难。
而且我们都还要，就是大家下班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可以的时间，然后再去。所以我们那一天是8点才看电影，然后出来都已经10点多了。
看了就是算是最近蛮火红的，也是今年就是韩国有破千万人次观影的一部电影，叫做《破幕》。其实我是先去看导演的采访才对这部戏有兴趣的。他导演的采访是因为他最近有上 YouQuiz 的采访，然后导演是一个很有趣的灵魂。
我也觉得他可能常常接触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灵异导演嘛。
他很喜欢拍这一类的题材，超自然的题材。
对，
他有他的见解跟他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可能其实做电影的人通常都会有更有自己的执着跟自己的想法，那只是这个导演他因为他比较喜欢拍超自然的题材，所以像黑祭司们或者是收婆和，应该说如果你有稍微关注一下韩国电影的话，就是这个导演他就是以这种题材出名。那他在 YouQuiz 上面他们就会稍微去提到，就是他拍摄这部电影他是怎么样开始破幕这个故事，然后他为什么要拍这个题材，有点像是我们讲的风水师加这种简古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像我早期我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他们很早之前他们都还是土葬，然后就是有时候你就会常会听到长辈们他们在流传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梦到就是谁谁谁梦到那个阿公阿嬷或是家里的长辈觉得很冷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是要去等于就是要把墓打开看一下，然后有时候是会有烟水啊，因为是土葬。破幕本身也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崔敏植他饰演的就是一个资深风水师，他其实是非常懂得就是看风水，然后帮有钱人的家，因为通常
能够土葬的，现在能土葬的，
应该是说现在越有钱人都会越迷信。
哦，好，原来是这件事情。好，
就是就会觉得说他要延续家里的那种。
记得以前还会听到说，就是会有什么那个山脉有龙骨，就龙的骨，就脊椎啊，然后你就要盖在哪一个地方啊比较好，
要依山傍水，
对，你会对后代子孙比较旺。
我小时候也会听到说什么墓碑如果刻痕对后代子女也不好，反正就是都是这种比较有趣的超自然
比较玄的事情。
崔敏植他饰演的就是专门在帮有钱人家看这样子迁墓啊移墓啊或者是重新入土下葬的一个形式的一个风水师。其实故事的开始还蛮有趣的，因为故事的开始你会蛮震撼的，就是第一个你就会看到崔敏植饰演的风水师墓挖开了然后就用手去吃 土，虽然我们知道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去吃那个土啦，但是你就想说哇、哦，就是蛮冲击，
没有想到就是需要吃土，
对啊，然后还吃的
真实的吃土，
而且还吃的就是感觉好像品尝米其林大餐一样，就是那种太咸了还是怎么，就是那个表情就很有趣，
就是那个气味好不好对他们而言就很重要，因为万一就是原本挑一块好的土，但是好的土然后好的地，但那个土的气味不一样，就会想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
里面当然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刘海镇大叔啊，然后他饰演的就是算是跟这个崔敏植饰演这个风水师，他叫金香德，算是跟金香德是一个好搭档。
嗯，
因为金香德是负责看风水嘛，然后负责敲棺的、移棺的，或者是处理那些棺木的事情呢，是这一个刘海镇大叔饰演这个高荣根。我们会有点爆雷，所以如果你觉得就是你还想去看这部电影，你可以直接快转掉这一段，对，你可以往后面去听。那如果说你想好奇我们为什么会讲这部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必须说我觉得电影之所以还是有它尊重的地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好的电影它的叙述真的很快，因为其实我在前面20-30分钟你就可以马上把这部戏的所有的主角们的定位跟那个讲清楚，比如说高荣根就会说啊，怎么可以就告诉你们那个棺木里面不要放金不要放银嘛，这样子真的很不好然后就把它拿到放到口袋里，我就笑出来想说哦，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因为哦，这部的编导都是这个张导，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很会写。
我觉得他一定有细心的观察过，就是当然他都有做他的功课嘛，他就是都跟在那些人旁边，就是真实的。
对，听说还有跟着 跟着这些人，甚至他 差点要去考那个礼仪师还是什么的执照。
对，他真的有一些那个实际的田野调查上面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刘海珍大叔他自己也真的非常认真的想说我要怎么去塑造那个角色，所以当他一做这些事情，听说他50%的台词都是他临场发挥的，
超强
的。对，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节奏，他有在说，他就在想说，他要如何的在就是那个崔敏植大叔就是老人家面前，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样子嘛，就是有一搭一唱的感觉，所以他就特别的活泼，每次笑出来都是因为他。
前面就有一个仪仗事件嘛，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金香的这个风水师，他就有一个仪仗事件，所以那个仪仗事件你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故事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开始发展。然后接下来再跳一幕呢，就是看到这一部另外一个年轻组的，因为刚刚是资深组的，
对，资深组，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没礼貌，资深组的搭档，然后接下来就是年轻组的搭档，就是那个巫习花玲，就是金高银饰演跟李道宪饰演的风吉，就是这两个人是年轻组的。觉得这部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之前如果你其实对于韩国这种神女神婆的这种
巫师啊
巫师什么，其实我们不陌生啊，
萨满教。
对，因为其实还蛮常在很多韩剧其实也有看到，那一些韩影也有看到，但是我觉得这部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把他年轻化，时尚化
MG 时代，
从一登场就感觉到 MG 时代的MG 时代
气势
完全不一样。然后打扮，其实他们两个在里面的造型其实还蛮帅蛮美的、
哦、对，
我觉得会有一种
皮衣啊，
就是你会你以前认知的这些神女或是就是法师们他们的那一种氛围比较有点，因为他们都穿韩服嘛，然后打扮什么会觉得好像比较勾渣郎，可是没有，他们在这边这两位在这边真的是还蛮 fashion 的。
对，没错。
年轻组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带起了整个穿从头到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故事线，就他们俩是一登场就是坐飞机去美国嘛，然后但是是讲日文，后来想想觉得导演也是有他的意思啦，
嗯，然后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有一点尴尬，是他讲的日跟空姐讲日文讲一讲，然后他自己又说我是韩国人，我就想说嗯，
没有
为什么，
没有，还被吐槽说，就是他不是搭那个商务舱嘛，不知道商务舱还头等舱，然后就被说，就是你已经坐到商务舱了，空姐其实是会去先看你的国籍，并不会对着韩国人说日文，或者是对着台湾人说英文之类，就是这个应该是基本的礼仪，但是却要用这种方式来显现说我们是韩国人。
对啊，就有一种
对。
好，那他们就去了美国嘛，去了美国他们其实主要先去看一个小婴儿，然后因为那个婴儿一直哭闹不休，就跟我们传统很像，就是有时候婴儿哭闹不休你就带他去收
金
啊，或是要拜床母就之类，所以他们也千挑万选的就是找到这一对巫习，他们跑去美国看这个小孩，就是发现说其实他们家里可能从以前他就有类似的一个状况会发生。其实这边就会开始有一点有趣，就是我在看的过程，我自己的看的过程中，其实我有点抓不太到花玲，就是金高银饰演这个神女，她到底功力有多强，或是多、然后他们到底是来诈骗的，还是真的来办事？因为我会觉得感觉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假假的。
应该是说他有如果以前演的话，就是如果你有感应到什么，就是导演会有一些片段就撒撒撒，然后让人家知道说哦，他是不是真的有感应到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就会看到 NZ 世代不一样，现在就哼个就是吹个口哨或什么之类，然后就说啊我知道了，
那个法箱里面拿出来是一瓶汽水还是什么，还是一瓶酒，反正就是你就会整个觉得这是真的要来处理事情的，还是他只是为了诈骗而来的？就是
没有，他们是真的有的，没有在做诈骗。
没有没有，可是我说刚开始的时候，
对，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还没看到后面，刚开始你会想说这个是一个
到底有没有法力，他到底有没有
这个破木匠是一个诈骗故事吗？花玲呢，他到了这一个小婴儿的算是美国的家里面去看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有钱人家嘛，然后就是有一栋有独栋的庭院什么之类，但是里面人也都 怪怪的啦，
嗯，
就是爸爸
阴阳怪气，
爸爸也怪怪的，爷爷奶奶也怪怪的，反正就都怪怪的这样子。然后花玲就下了一个指示，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可能是祖坟有问题，你们要处理一下，就是家里的祖坟。然后就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神色诡异，有一种可以不要吗？或者有什么办法？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开始跟着金香德他们就是连上了关系，然后就是要处理这个祖坟。故事呢开始就是起承转合嘛，开始沉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群人走到祖坟那边，反正祖坟那边就开始整个觉得很诡异，
沿途都有不祥之气，然后有就是为什么这边会有狐狸出现，就是在因为他们在山上嘛，就是那个位置其实不错，可是沿途都怪怪的，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妙。
而且那个祖坟所在的位置是在一个保护区小山头上面，然后也不是什么，就是你虽然我们不会看风水，但是大概也知道说好像不是那种正常坟墓会，就是如果你要风水好放的位置。金香德就是这个风水师呢，其实原本刚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整个觉得就是大凶，
对，他就会说接了以后我们所有人都会出事。
但是各位，在钱的面前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错，在钱的面前该怎样做就怎么做，就后来他们还是屈服于 money， 然后就开始了进行了这个迁葬的法事。因为很凶嘛，所以其实花玲这个神女她就是说她要做一场法事，等于她一边破墓一边要做法事，把那个
凶有点冲掉的，
对，就是冲凶。然后这个大概就是整部电影的第一段高潮，就是因为跳那个法式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记得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第一周的时候，其实就还蛮多报道中有就在称赞金高银这一段表现得非常的好。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导演啊金高银啊或者是演员们，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有一点真的是一个视觉艺术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就是会在看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可怕，或者是有一点觉得比较是法式的感觉。可是我在看这部电影这段呈现的时候真的很像是一个
艺术，
对，就是一个艺术。然后整个镜头的呈现啊，然后、那个、
音乐把它叠起来，
对，然后李道宪饰演这个风吉他是负责开始念周唱的部分，也就是我老实说我觉得他念的佛经或是叫佛经嘛，反正他念的这个还蛮 sexy 的，就是
对，这个时候
就是完全颠覆你之前心里面印象的那一种萨满的仪式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一段。
我也觉得他真的就是第一波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去看之前已经太听到很多就是说这一部很好看的一些消息一些新闻，金高银这一段也是大家非常称赞。然后我觉得真的进去了电影院看之后的那个氛围，真的如果你只是在小萤幕看真的会不一样，
有种在演唱会现场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如果但我觉得如果在那个现场我应该就会发抖，就会觉得那个气氛很可怕。
导演有把整个场面的氛围又营造得很好，所以他其实以观影的角色而言来讲，它是一个视觉很满足，听
沉浸在里面，
对，就是很满足的一个部分。
嗯，
那他跳完法式之后呢，就是搬了棺材起来然后把他移走的时候呢，其实到这边的时候你想说，哦，就这样结束了吗？就是不就破墓了吗？破完破完墓那时候也没有看到什么灵异状况，所以我就想说，哦，好，结束了，然后是烧棺材会怎样吗？可是以为那个案发现场，就是以为那个破墓的现场就到此为止，但是没有想到，我觉得有时候人齁真的不能太贪心。我觉得我现在看什么东西，我觉得到最后人的贪心真的是会误了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们破墓就是找了几个壮年来一起破墓，然后最后就大家有点想在捡有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就没想到呢第一个觉得很诡异的一个生物出现，然后他不小心就用他的铁臼就是
敲下去了，
敲下去就等于就把诡异的蛇斩死，然后从这边开始风云大变，就开始了第二个篇章的开始。
而且他还带一点五行，就是他会有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他好像总共分六个章节的样子嘛，然后他就有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进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你就发觉哇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个时候故事才 真的要展开了。
嗯，原来前面就只是一个小菜而已。
嗯，
然后因为他不小心杀死了那一个诡异的蛇之后呢，就整个突然风云变色，然后就开始
下大雨
、嗯、然后才知道说，我就有点上韩国的民俗课程，就是原来韩国人认为不可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去火葬尸体，因为这样子会认为就是
他们就是那个灵魂他没有办法到好的地方去。
嗯嗯，就赶快找个地方要去放置这一个棺木嘛，差点要把故事讲完了。反正我觉得整个故事到这边之后的整个发展就会因为就有点失控了，就是跟你原先的预期不一样，然后大家就有点要去解，因为他不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倒霉的都是他们自己还有那个亲属嘛。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故事在这边之后就是
变成一个悬疑事件。
对，然后就要去办案去查，然后要去抢时效性。后面的这一段故事它里面的有一些讲到的东西跟恶鬼跟韩剧恶鬼大家好像有参考同一套就是同一套流程。
对，我觉得可能他们的民俗传说就是、嗯、或者是那些祭祀的事情是相同的，所以他们就比方说需要喝水、嗯、我很渴，
然后要
等等
要请你开门，
对，
要请你开门然后才能进来这样子。
对
很
多，
想说我们还好我之前有看的恶鬼了所以我可以理
解。哦，对，如果看了我觉得要看一下恶鬼就是你就会有点心理准备，
嗯，
知道说这部到底是怎么样子。
到了最后它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巧合，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有趣，就是因为这个金香德这个风水师就是死不放弃，就想说他就又回到了那个破墓的现场，然后发现说哇里面还有事情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人还没有看，但是我会觉得发生了第二件事情之后呢，
我没有想到过。哎、欸，
我也没有想到过，
就是
我以为他是里面去找那只死掉的
蛇。对，
到这里就发现哇韩国人真的好爱国、哦、我只能这样子讲。
如果大家比较不熟韩国的历史的话，就会有点不太知道说为什么韩国人这么的爱国以及这么的讨厌日本人、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弯是不是转得太硬了。
嗯，
因为突然间他就跟爱国连接在一起了跟土地连接在一起了。
到了 ending 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当下你就想说就不要去处理，你就赶快结束了，因为其实就
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嘛。
对
对
对，然后也有旁边人也劝告金香德啊，包含这个花灵就是这个巫女神女，她也是跟金香德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到此
为
止。
对，但是呢金香德就说不行，就是我们都是这土地一份子，我们要永远守护这份土地，
想想我们未来的子
孙们。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硬啊，老实说。可是因为后来如果你有去看导演的专访，他看到日本武士杀害了韩国人民，他觉得很心疼，
嗯，
所以他融入了这些元素在里面，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自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是说、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会成为千万电影，因为它融合了民俗嘛，然后我觉得故事不是很难懂，
嗯，
然后再加上有表演艺术，再加有一些时尚的元素，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韩国人还是真的很爱这种爱国的氛围，但是他又不是那一种直白的，或者是他是打着那种爱国主义来讲，有点类似是那一种深处的呐喊跟一种，
我觉得他们有点多少有点不断反复的告诉现在人或年轻人说、嗯、就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这段历史。
嗯，
因为有时候历史久了大家就会遗忘，就会想说你们干嘛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他们会反复的不断提醒这段历史说我们不能遗忘我们的历史，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就是守护我们的国家。
嗯，而且其实他后半段就是我觉得他一些视觉部分不是跳法式，是一些、嗯因为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鬼火啊或者是有些场面的调度、嗯、也是做得蛮震撼的，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有融合了大概为什么会卖座的那些元素在里面、
嗯、
再加上我觉得这四位主要的演员真的表现都很好。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演员该冲突的地方就是资深一辈的人、嗯、的演员们，然后跟年轻演员的一种对比，然后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团队合作、嗯、他们不都会把他们称为
复仇者联盟。
对，就是刚我觉得是弄得还蛮不错的，
再加上就是也有一些笑点 比如说刘海珍大叔饰演的就是以负责仪仗的礼仪师呢，其实他是信基督教的，
对、啊、
所以呢
阿们，
对，他都会突然就冒出个阿们，然后就会有一种欢乐的冲突点、啊嗯、然后再加上年轻组的这一对巫媳呢，他们就是会去上健身房，
我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很有趣，我觉得不会是那种你想象，
我要说的是就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要在脸上画满了经文，
你看到后面你就会
知道你就会知道，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让电影院所有人都笑出来了，
就是你想到这种跟鬼啊或者是跟这种萨满一样有关，你都会觉得好像就是黑黑暗暗的负能量很强、嗯、可是他在里面又操作的又很明亮，然后又有一点欢乐在里面、
哦、我觉得它是蛮成功的一部商业电影，我们是以商业来说，毕竟它也就是累积的那个观看人数也破千万了、嗯、我觉得它至少就是它不是那么冷门，或者是它需要一点慧根去了解，我觉得它真的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是、可以让大家满足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轻松好懂，故事是很简单的、嗯、但是
他也不要说你要在里面获得很多什么就是哲学的东西或什么，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外国观众啦，我觉得韩国观众可能就是会获得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这片土地的那一种深刻的爱国感受，但是真的是一个商业电影来讲，反正就是音乐也很好听、嗯、然后李道宪唱的那个经文也很好听那个跳法是也跳得很好看，然后最后还有点悬疑感，然后还有一种他那个 CG 也算 CG 嘛、
哦、我跟你说就是导演他尽量不使用 CG， 所以你看到那个鬼火啊是用起重机吊的，
很强
很强耶、欸、听说除了狐狸是 CG 以外，其他全部能够用现场还原他都用现场还原的，
那大家就一定要去看因为真的还蛮强的，你会觉得说哇连那个树森林里面的烟都是真实的做的，
听说大家看后记或那个他们是这么说的，对、
哦
嗯、是不是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
对，我看到的时候说呜、哦、原来是，
对，然后而且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崔敏植大叔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把年纪的还在那边打打杀杀的很强，很佩服啦，我个人很佩服很佩服。
听说他拍摄的时候他的那个肋骨其实有受伤、嗯、然后但是他就是当没事，然后是整部戏就整个拍完之后他才去那个上医院的。 嗯， 对，
觉得破幕其实是还不错啦，然后你也不用把它期待的就是很厉害会有很多人文的气息，没有，它就是一部商业电影，故事很利落，然后导演真的也蛮会拍的、
嗯、我觉得宗教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东方是有一些相接连接的东西，我觉得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一些、神秘宗教的一些 TNI 这样。
嗯嗯嗯嗯，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破幕啦，然后就是老实说我不晓得他在台湾电影院会上映到什么时候啦、嗯、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去看就赶快把握，那如果来不及看的我觉得之后就可以等 OTT 上吧。
嗯，对，
然后也恭喜啊，就是这两位年轻的演员就是身上就有第一个千万演员千万电影演员的勋章，
而且李道宪是这是他第一部电影，对，所以他的第一部电影，因为他之前都是演电视剧、嗯、然后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是蛮厉害的了、嗯、
那这个就是破幕，然后第二部我们要来聊呢，我们就要聊回韩剧了，也是跟这个不能讲人家是跟萨满有关啊，可是也在讲阴宇宙啦、
哦、对，其实通常有对这样从破幕连接起来确实有一点，
对、嗯、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那种阴宇宙的题材，然后它是夜线照相馆，它其实现在才播第五集而已，
对，
还算蛮新的、嗯、那导演呢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导演，是宋贤旭导演，他也是之前有拍过又是吴海英啊金汤匙啊恋慕还有 Undercover 的宋导，编剧是同名小说家自己担任编剧的，他讲的故事呢其实是他是一间在阳间开的给死者做最后拍照的一个夜间照相馆，
嗯，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这个死者亡魂他还有一些未了的心事，只要他努力的来到了这间照相馆，那这些照相馆的主人公就会帮你去完成，
嗯，三天时间，
嗯，只有三天时间，然后最后会帮你拍一张照，这个设定也还蛮有趣的。饰演这个就是照相馆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摄影师是周远，然后 其实他们家会变成是，就是因为这个张小凯他是祖传事业啦，然后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祖传事业，是因为他家很多很多代以前呢，他的祖先呢为了救自己的儿子呢，就去阴间抢了这个相机，因为原本这个照相馆是开在阴间的，然后后来是他的祖先呢为了要延续自己家儿子的生命呢，他就把这个照相机呢抢到了阳间，不要问我怎么抢，反正他的设定就是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对了然后呢后来就得到了诅咒，就说好啊，如果你坚持
真的要让你的后代活下去的话，
对，那你的后代每个就只会活到35岁，但是呢就是你要运营的这个生意。女主角呢是全娜拉饰演的，她是一个热血的律师，就前面四集有点在带他们之间的
关系、
对，然后全娜拉呢就是因缘机会之下，反正她就是跟这个照相馆这个徐其周两个人就有了牵扯，
他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就是因为徐其周他自己可以看得到鬼，然后要帮这些鬼客们，他们都把他当作客人嘛，鬼客人就是叫鬼客们，然后处理一些他们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其实一直被这个困扰着，就是他睡也睡不好啊，然后一直被骚扰啊，然后又要去完成这些事情，就是非常的困扰。然后因为那些鬼也知道说他看得到鬼，就会想要去拜托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完成什么事情什么的，他自己也被就是这种事情所困扰。但是全娜拉饰演的韩春，他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当他们两个靠近在一起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圈，就是有个安全地带，
他会变成徐其周的安全
保
护
者，
他就不会让徐其周不会被鬼欺负啦。
对，所以他们两个就变成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他们的宇宙就是这样子设定。
对对，那其实韩春他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一场意外就是车祸当中爸爸妈妈就过世了，然后所以他爸妈过世之后就是韩春就让他奶奶就是一个人就抚养长大。到底为什么他爸爸妈妈就是车祸过世看起来好像也有什么事情，然后
应该会有啦，通常以这种
对
这种设定来说。
然后徐其周他原本他还没有继承就是这家照相馆之前，应该是他叔叔继承的，他叔叔有一天就突然失踪了，他就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得必须扛起这家照相馆，所以他的叔叔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也是后面会演，所以他们都有一些就是蛮隐藏的点。他比较像是传统的韩剧，然后再处理一些鬼客的事情，
大概就会有点像是德鲁
纳
酒
店，
或者是以前黄金英演的一个也会招呼鬼客人的一个路边摊，突然忘了、
哦、对，双甲路边摊，
突然忘了名字了，但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大概都是这种设定，就是你有一个空间，然后呢他会同时做着阳间跟阴间的生意，然后你上门的这些鬼客人呢，这些亡魂们呢，他们就会有一些心愿
未完的事，
然后他们就会协助他去完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找到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或者是然后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特殊的体质，
对，然后甚至他们身上背一些冤屈或是一些故事要去把它解掉，其实整个逻辑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啊，其实这部戏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已经锁定他的 TA 了，就是喜欢，因为如果很害怕鬼妆的话可能就不能了，就不能看了、但是如果喜欢这种小故事，因为它其实可能两集就一个故事，一个礼拜就一个故事，然后这样子咚咚咚咚承接起来的话、其实如果你喜欢这样看这种小故事的话，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在照相馆里面呢，两个鬼员工，
对，
他这边有两个鬼员工、然后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刘仁秀所饰演的高代理，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就是解决大师啦，就是会去跑腿啊或是处理一些事情的。那当然这两个身上也有他们的故事、那只是说现在也都还没有开始解，但我会觉得这部戏对我来说就有点很像小品，因为那个设定你不会很陌生、然后他也营造的还可以，然后你就是每一个上门来拍摄的鬼客人他有他的故事，然后就看他们怎么去写那些鬼客人的故事。我觉得这部戏的重点大概就是那个故事如果写得好，大概就可以一直顺顺的看下去。然后目前我是看的还蛮开心的，就比较好笑的就是像第三集有一个神父嘛，
对，
然后那个神父就是我们就是光葵大哥所饰演的神父呢，他也很可爱，就是 这边我稍微爆一个雷，可是真的很好笑，就是请摄影师，就是这个徐启周呢，去帮他删掉他电脑里面的影片。
嗯，
然后那时候大家想说，哇，你一个神父，你藏什么影片啊？你
是不是黄色的？
对，你这么坏的一神父这样。可是因为毕竟是鬼客人要求，所以他就会去完成。就最后发现他是 SPA 的音放的影片，然后重点是最后
他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他忘记密码了，他就说哦，因为我都用脸部解锁，所以我忘记我的密码是什么，然后之后密码就是他终于想起密码是什么时候，也很好笑。
对，然后最后呢整个很欢乐的在那边跳 SPA 的 Next Level， 我觉得很可爱啦，就是这大概就是你会觉得哎，就很
有一点触鼻，
对，有点欢乐，就是跟你之前看到又有点不太一样，很融合 K-POP 的流行。因为其实现在才五集啦，所以其实还蛮多故事还没有走完，然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好不好看，但至少我自己是先看到第四集啦，我还蛮顺的看到第四集的，
觉得目前也还不错，而且就是韩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想说哇，那要怎么解决比较好，
我们就期待后面的一个故事的发展。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周元的演技也蛮稳的，然后全娜拉其实我觉得他这几次表现也都很稳定，所以其实整个搭起来看起来是一个你可以好好消化，然后可以很舒服轻松看的一部韩剧。
对、啊、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制作，可是我觉得以小品来说还不错。
好，那这就是夜线照相馆，目前是推荐大家去收看的，后面我们就不保证了因为很怕后面会
太狗血或者怎么了。
然后另外一部就是要聊这部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聊，因为原因是因为总觉得很想应该是说我觉得这部算是人气呼声很高，也确实从收视率看起来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或者是很符合婆妈的口味啦，就是泪之女王，朴智恩编剧的《来自星星的你》嘛，然后《爱的迫降》嘛，就是朴智恩编剧他的一个最新的作品。那因为毕竟是朴智恩嘛，再加上搭了金秀贤跟金智媛，再加上导演有金熙元跟就是姜荣佑，所以其实整个编导演都是大家算蛮期待的。
嗯，
然后目前我们聊的时候，目前是出到第六集。
对，
他整个故事呢，就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不是因为之前普遍的编剧的男女主角可能之前都还是未婚关系，就是不认识，然后认识，然后因为冤家嘛，然后就慢慢认识，然后之后结成正果。这边其实他已经先结婚的，
对，
但是呢又因为一些事情呢变成是假面夫妻，
要闹离婚了，
是要重新找回爱情的火花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第一集还第二集的最后呢，他又宣判了女主角得了绝症
大家就是其实那个普编剧的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其实
就是你不要
婆妈啦，
对，就是你不要以为他会是朴海英编剧或者是金银淑编剧，他就是他的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奇迹，他就是你会遭遇多很多困难，然后你想说啊太狗血啊什么，然后最后有奇迹发生，然后这样 happy ending。 有些人当然会觉得说啊这种东西就是老梗啊，很通俗不喜欢，但有些人就喜欢这种爱情的火花，因为他选的两位主角实在是太优秀了。
老实说我大概在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快要没有耐心，原因是因为男女主角金秀贤跟金智媛真的不用说啦，就是两个人吻技啊火花真的都很完美，就是看他们吵架或是看他们斗嘴，其实你都会嘴巴就会带着微笑这样子。可是他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失败的，或者是目前还没有加到分的，是这些人旁边的配角们家人们，就是
除了姑姑，
除了姑姑之外的，就是他的配角们的戏份呢都会让你觉得很想快转，或者是
很没有耐心，
很没有耐心。
你会觉得这样讲对不起，就如果喜欢这部剧的人、
就
是、就
不要听了赶快离开
没有，就是你会觉得他旁边尤其是海人的家人们，你会觉得他们有点降智商，
就会觉得你喜安诺可以成为一个大集团的
对什么什么全国十大前几、
啊、
十大集团这样子，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的笨这样子
对，然后都好像随着自己的事情在做事情，然后也 不讲求法规啊，然后就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然后看不起别人啊等等，
就是会觉得财阀都这么笨的话，那为什么
就但是他们生出了好像一个很正常的人，就是他女儿这样子而已。
他女儿其实也不正常，
对、
啊、其实海人就是金智媛，
对，他也很高啊，
他其实也不算是正常人啊。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正常人，我觉得
我觉得我每次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金智媛在这部真的好漂亮哦，她真的好正哦。
你必须就是
靠着对主角们的爱，
必须靠着就是金秀贤，金秀贤真的很会演，然后金智媛也真的很正，也很会演。然后你可以看到两个男女主角都有在成长，然后他们我所谓成长是他们本身演技的成长，跟他们把角色的深度的感觉都演出来，不是那种很表面的那一种。就是俊男美女或是
然后他有消化这个角色，
嗯嗯，然后包含像前两三集金秀贤的喜剧演技、嗯、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以我目前在线上看了这些男主角，就是这个年纪的男演员们，我觉得可以把喜剧消耗了这么好的人很少，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很强。可是你知道就是当你只能看男女主角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你看剪辑版就好了。
因为你真的对于他的家人们，当家人们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了。
然后里面比如说被管家就是操控着，这一点也是让我非常的不太能接受。
但我现在真的会觉得那一家人好可怜哦，就是他们就是被这些人就是这篇诈骗集团们耍得团团转，然后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对，
是啊，
然后因为这样子就是等于他部下那些天罗地网、嗯、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他们就是等于被蒙骗然后没有办法清洗嘛，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就是诈骗集团，每一个人都有相关，他们并不是其中有一个特别坏的人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是他旁边全部都是坏人，然后就是他被蒙骗。
你知道吗，对于现在观众或以我现在的想法而言，我觉得你要这样设定没有问题、
嗯、
可是节奏要快、哦、你不能够一直就是一整集或是一周过去那个剧情
没有什么推动，
对，没有什么推动，然后还是在他们被骗，那观众其实是聪明的，就是、嗯、哦，我知道他们就是被骗了、嗯、他们就是很惨，可是如果你让他一直三四周都这么惨，我真的是很考验，
或者是他们都永远那么笨，就会觉得哎、欸，你们也要有一个人清醒了吧、嗯、那个人是姑姑。
因为其实最新到第六集的时候大概就是已经离婚的事情，就是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分房睡，
嗯，然后海人也知道贤佑想要离婚这件事情的，所以男女主角有慢慢在推进着，然后那个绝症的治疗啊、嗯、最后奇迹要怎么发生啊，就是你会很想要看到最后没有错，可是你没有很想要知道，真的觉得那些财阀们想怎样，
吵吵闹闹的时候都不想理他们，
我真的很不想要，很不想要看那个部分。我想我们大概睿智女儿就会这样子，我们也会这样吵吵闹闹下去。
我觉得我还是会看下去，因为我至少觉得他们至少在爱奇艺这个部分是有好好的走着的。
金秀贤也很久没有演这种就是总裁型的角色，虽然他在里面不是总裁啦、嗯、但是就是就没有这么帅气的一直穿着西装啊，
我觉得他很久没那么可爱了、嗯、就我这么可爱怎么办，
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喜剧
的一个方式，然后又是一个深情守护的一个女主角的一个身份，所以其实就是大家都会很期待就是后面的发展。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采访的时候，在他上 YouQuiz 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当他拍那个来自星星的你，负责搞笑的其实是那个
全智贤，
全智贤这个角色，他就说我终于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又要搞笑，
那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他就说我现在真的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了、嗯、觉得你们大家自己想想之前看爱的迫降或其他的或什么大概就会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不要想说，
可是爱的迫降的配角们还相对可爱一点
啊，你是说就是他们那一群、嗯、
对啊，就是北韩不一定是军人们或者是那些
他们，其实他们南韩那边也还就是有一些人也蛮可爱的，
对，就是至少爱的迫降的配角们的戏我觉得你会就是很欢乐把它看完，
嗯，
那只女王的配角这一次真的有一点没有处理得很好、嗯、我觉得，但还是很佩服金熙媛导演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还是金熙媛导演真是我看过可以把男女主角拍的 又帅又美的导演，我真的很佩服他，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在这里真的也把金秀贤拍得更帅、然后金智媛超正。
对啊，我觉得金智媛他就是又跟之前的《我的出走日记》给人家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有跳脱出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我昨天就有看到韩网新闻写说接下来是金智媛时代，我想说哇，给他一个好大的一个好大的一个夸奖。
对，我觉得他那么内向，他可能承受不了。
看后面怎么样吧，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看完。
我应该可以吧，我觉得虽然我爱的迫降也看完了，我这个我应该也可以的。
因为爱的迫降有玄彬啊。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好啦，其实我也还蛮喜欢金秀贤，我们等一下会聊金秀贤特辑啦。所以好啦，加油
加油。可以，他第六集已经创下收视率 14.1 耶，我真的觉得大家就会边骂边看。
我觉得大家本来就是很喜欢这种
爱情剧，
因为其实他真的还是很好消化啦。就是配角去炒一轮回来，反正你也知道就是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就算你中间跳个两集，我相信下一集你还是接得起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戏的好处就是老少通吃。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拉里拉扎聊了一部电影跟两部韩剧，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最近在看什么韩剧。
对，
因为最近韩剧还是蛮多的啦。
对，然后接下来也有都还蛮不错的韩剧会陆续的上架。
每个月每一季都是有一些新的作品要上，新剧特辑会一直持续的回归。
对。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